再次谢谢诗班在新的一年的第一天带给我们这么好的诗歌，这么样子好的信息。我们中国人讲到新年总有很多美好的盼望，正如我们今天的程序单里面大家会看到，应当每个人都有一张是红红的挥春，挥春里面有各种不同的意义，有些是身体健康，有些是四季平安，有些是一团和气。其实这个每一张也是福音单张啊，那当然你回去贴在家里也很好，如果你拿去送给没有信主的人，相信没有人在新年会拒绝你这张福音单张，后面有中英文对照的福音信息在那里，说特别跑到 Alhambra 的汉语圣经学会那里去拿来的。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善用这张福音单张，自己蒙福，也使到别人因你而蒙福。按照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就谈谈目标，我想我们今天要一同的来看的是有几段是圣经里面所带给我们再次的提醒，告诉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生命是有目标的。我想经文大家都很熟悉，我们一会儿会一面讲到的时候我们会给大家看到。我想我们是讲到新年的目标，可能最熟悉的一段经文是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到十五节，我们大家在和合本里面读得很熟悉，但是我们今天是用一个最新的一个叫 Contemporary Chinese Version， 我们试试看把这段话来读一次。弟兄姐妹，请我并非以为自己已经得到了，我只专注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向前，直奔目标，要赢得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从天上呼召我去得的奖赏。我们中间成熟的基督徒都应当有这样的看法。我想这是我们新年的时候圣经给我们每一个主内的人的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在生命是有目标的，我们不是只是在这里做那些人生的是简单的小目标，那些小目标自然是重要的，比如你想要把房贷在退休之前付清，比如你想能够是把孩子让他供他念完大学甚至念完研究院，这些目标都很好都很美，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生命有更重要的大目标，是什么？直奔标杆，要赢得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从天上呼召我去得的奖赏。有什么事使到有一天我们与主面对面的时候，主说你做得好的，是有价值的，这些就是我们生命的目标。当然我相信也包括你供养你的孩子，把孩子好好教育起来。所以他这里说我们中间成熟的基督徒都应该有这样的想法，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是有着目标，而且向着这个目标来到生活。我想在大家可能去年你也看过奥运会对不对，看到在伦敦举行的奥运会，在那个四年前可能你更看过在北京举行的奥运会。在赛跑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是什么？所有跑的人都是什么？都是向着目标跑的啊，那没有人在跑的时候说看见了啊，旁边有个朋友哦，你好你好啊，那去打招呼，没有的啊，那也没有人在跑跑跑的时候突然间拿个咱们看见有人在照相停下来摆个姿势然后那个再跑， 量子达那个运动员一定不是真正的运动员，那个大概只是演员而已。当一个运动员在跑的时候，他唯一的是注重的就是他要最快的跑到那个目标，所以其他的事情在当时甚至一切其他的事情都变成是次要的。我不知道在跑跑跑在中间有没有人说停一停，让我上厕所，我回五分钟之后再回来跑，大概可能连那个也都不行啊。那不是说呢这些是啊那不合理的要求，而是说可能在那种情况之下连这么样子都不行。因为每个人都是什么尽力的要跑，什么跟他那个是跑到目标没有直接关联的事情他都摆下来。也当然我没有看见过一个运动员在跑的时候突然之间掏出一个电话来听的，如果你看见有的话你告诉我，我还目前来讲我看了好几个节目都没有。运动员就是朝着他的目标而跑，所以圣经也这么样子提醒我们。圣经反正是提醒我们有三件很重要的事情，在新年的时候我们大家彼此的来到勉励。第一，圣经告诉我们原来我们每个人都是蒙拣选做神的儿女。在以弗所书1:4-5里面就是这么样子讲，说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为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当然其实这两句话可以就好像那个讲一个系列的圣经，或者讲一个系列的神学的专题。但是从今天来讲，我们特别要请大家留意的是那个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你有没有想过地球有多少是的年龄，这个宇宙有多少的年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圣经告诉我们原来在上帝创造这个宇宙之前，在有地球之前，在有月亮以前，在有这个太阳以前，在有整个宇宙以前，上帝已经先想到你想到我。所以这里说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因为耶稣我们能够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因为耶稣的血遮盖我们，让我们好像穿了一个新的衣服一样，好像今天诗班所唱的诗歌。这么样子美好的一件事，原来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想到你想到我，他计划我们在此时此刻此地生在这个世界上。我自己很欢迎读唐诗，唐诗里面常常有一种的那个忧郁，就是觉得什么宇宙很浩大，人类很渺小。诗人看到月亮常常会有很多的感想。你有没有发现中国的唐诗里没有描述太阳的，都是描述月亮的，能在月光之下诗人就有很多的感想。但是感想常常是带着一分的什么，带着一分的凄凉，带着一分的忧虑，因为他觉得好像那个月亮是那么样子的持久，但是人是那么样子的是渺小。宋朝的大诗人大词人苏东坡也是有这种的感叹，他会想到当年那个三国赤壁的时候，曹操是多么的是风光，是那个，然而什么呢，他得到的一个感受是今安在哉，就是说人是何等的渺小。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你我并不渺小，因为在神的眼中，在神的计划当中，他在创立世界以先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拣选你，拣选我，让我们在此时此刻此地 生活在这世上，来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情。而他预定我们的一个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使我们能够因为耶稣基督成为上帝的儿女。而且这个字的儿子的名分，这个字在希腊原文是罗马法律的专用名词，指一个人是因为认养而成为一个人的后裔，而且享有法律赋予继承人的全部权益。上帝早在创立宇宙之先，想到你，想到我，已经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你我做他的孩子。你重不重要？重要。你我都很重要，是因为我们在神的眼中十分重要。坦白讲，如果不是圣经这么想，没有人敢这么说。但既然圣经这么讲了，在以弗所书一章四到五节这么讲了，我们相信神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并不是潇洒走一回，我们也不是来到这个人间就是好像悠悠荡荡的这么就过去了，我们更不是来受苦受劫的，好像有一些宗教信仰说的。我们今天来到人世间，是因为神要我们来这里，他要我们在这时此刻做他的孩子，做他的工作。这时我想起一个很出名的一个的生活的故事。在19世纪初的时候，有一个英国的贵族的女孩叫做 Alexandrina Victoria， 但是她的母亲管她管得很严，她很早父亲就过世了，然后她就很不服气，因为当时在贵族当中，其实一般来讲她的那个道德水平不是很高，她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母亲要管我管得那么严，为什么母亲要还能替我定那么高的标准。所以他常常就跟他的老师，或者 governess， 其实是老师，就是女的管女老师管他的不合作。然后后来这个女老师实在没有办法了，有一天这个女老师就哭了，然后这个女老师就告诉这个不听话的孩子说，你知不知道你的叔叔是现今的 William the Fourth， 是英国的皇帝，但是他没有孩子，有一天你是要继承他做英国的女皇。这个女孩子 Alexandrina Victoria 听了呆了，呆在那里很久，他想了很久，然后他蹦出一句话来说， Then I would be good。 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愿意受管教，他愿意受操练，他勤奋学他要学的东西。后来这个女孩就是英国很出名的维多利亚女皇，因为他知道他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他来到人世间有个特殊的目的，不是只是像其他的那些贵族女孩子这么混混噩噩的这么样子过一生。同样的，神让你在这个世上有一个特殊的目的，有一个特殊的使命。他拣选我们是什么呢？拣选我们一同来到做肢体。什么叫做一同做肢体呢？我们可以看到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说，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原来我们是神既然要我们做他的孩子，那样子我们来到这个世上，神就替我们安排一个家，让我们在这里做他家里的人。但是怎么样子做神家里面的人呢？ 在哥林多前书有一个比较是具体的生活的例子，就是说神的家就像一个身体上的肢体。我想我们的老基督徒都读过这段经文，都很熟悉，不会使人呢觉得很陌生。但是我们可以再重温一下这段经文里面有一些的讲到我们在神家里面做上帝儿女的一些特殊的功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那里说，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然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上帝的家里面，就好像一个身体上有许多的肢体，肢体就是什么 limbs 英文所讲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谓用现代化来讲的就是什么器官，我们不同的器官。有些人是好像眼睛一样特别的敏利，有些人像耳朵，特别的是对声音还能很有天赋，所以我们有很多人可以唱诗，我不行，我五音不全，所以我只有十几岁的时候在诗班里跟师母唱过一年诗，然后我就去做其他事情。那样子，然后呢，我们有些人是好像手一样，能够是什么很巧，好像 Uncle Philip 可以做很多东西，他的竖琴全部十几个都是他自己做的，我连锯一块木头都锯不了。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却拼成一个身子。我想圣经是告诉我们，每个人在神的家里面，虽然我们都不同，但是我们都有神所给我们的是功用在哪里。所以是这个我们受洗的时候，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将我们联合成一个身体，就好像一个人的身体上各种的肢体互相的来到帮助一样。而且这个身体是圣经上说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也就是说我们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有来自不同的背景，来自不同的是语言。我们当中有些人是讲上海话的，当然一讲起上海话就特别的亲切。我自己小时候是家里是父母讲上海话的，我不会讲，但是听到上海话都很高兴。不同的肢体，我们来自不同的背景，但是圣经却一再强调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神把我们拼凑在一起，在此时此刻此地，不是偶然的。因为圣经上第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八节说，是神随着自己的意思把肢体安排在这个身上。神的意思会不会有问题？不会有问题。神的意思会不会有错？不会有错。所以如果我们觉得好像我好像有点配搭有点困难，可能问题不是在神，问题是在我们自己。而且还是什么呢？身体上这个身体是告诉我们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可少的，因为是神的配搭。我们每个人都，大部分的人我想生下来都有五个，每只脚五个脚趾。我们这里有没有人多过五个脚趾的？大概没有。但是你知不知道，你这五个脚趾，据我看过一些书说，连最认为没有用的小拇指都是有用的。 如果你两五每个脚有五个脚趾，对不起，我不要把鞋脱下来给你看啊。那我也是五个，没有什么跟你不一样啊。此时说，如果最小的这个小拇指如果折断了，就会锯掉了，或者意外失去了，这个人走起路来就不平衡。这是一些书上说的，所以那个最小的小拇指是用来平衡我们走路的。我们常常觉得有些的东西是为什么啊？上帝要给两个呢？比如眼睛这么样子，为什么我们不一个眼睛就够了吗？放在中间就可以了。但是上帝放两个眼睛是有道理的。你知不知道，如果你去看眼科医生，动了手术之后，如果你一个眼睛盖住，你是不能开车的。为什么？因为如果只有一个眼睛，你就看不出距离，你所有看的东西就没有深度感，那你要出问题的。车子可能离你30尺，跟那个离你3尺的那个你看不出这个不同。所以上帝所造的每一个的肢体都是不可少。如果我们从这么样子推论下来，就是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在神的计划此时此地都是不可少的。虽然可能你说我年纪大了，可能没有做什么，就是每天为教会祷告，这也是不可少的，在教会，在神的计划里面。可能就是如果你有两三天不为教会祷告，教会就开始出漏洞了，就会出破口。因为在神的计划里面，每一个部分都是必须的。所以圣经上哥林多前书讲到，我们都如同是肢体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常常说是神配搭这个身子。神配搭这个身子最后是为了要什么？总要，谁是哥林多前书，总要肢体彼此相顾。彼此相顾这个字意思是挂念焦虑，就是你担心的一个人，担心到一个程度，你会是为他而感到焦虑，你会想念他，你会是很在意很关心他，甚至到一个程度是为他来的是担忧。你在街上看一个站在马路边要饭的，你可能心里有一阵子的怜悯，但你会不会晚上想到他而睡不着觉？大部分的人都没有这种悲天悯人的这种的心。但是如果你的孩子今天晚上出去过了寒的时候还没有回来，你心里会不会担心？会，坦白讲，我是会啊。那样子就是这个，就是说因为你看重这个人，他对你重要，所以你会因此而感到是为他来的担心。所以这个神把我们配搭在一起，让我们彼此相顾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彼此的关心到一个程度，你会是为他而来到，是中国人说的走心。在新普及译本里面这句话是什么？是上帝让各个肢体之间和谐融洽，好让所有肢体得以互相关照。这个就是彼此相顾的意思。我跟师母住在 San Pedro， 是110的公路的南端。我和我的大女儿和女婿是住在 Pasadena， 是110公路的北端。我们礼拜一晚上是我们的那个 Family Night，我们总会到那边去吃饭，师母帮他们礼拜一会照顾孙子，然后帮他们煮饭，然后我们在那里吃饭。我们常常有时候晚上弄到11点多，然后师母跟我，特别常常我不怕开夜车，所以我会开夜车，然后我们开回家。 回家之后我们会做一个什么事？进了屋子里第一件事，
打一个电话给女儿，说我们回平安到了。
她不接到这个电话，她不睡觉了。有一天上个礼拜，刚刚这个礼拜，我们那天晚上走的回去早一点，因为师母第二天要出门去香港，那我们10点钟左右就离开了。然后回家之后呢，我先去拿信，然后呢去倒垃圾，然后呢师母就进去房屋子，就去整理明天要带到香港去的东西。他自己的东西不多，只是带给朋友的、带给家人的都很多。然后到12点钟电话响了，女儿说你们还没有到吗？大女儿打电话来，我们一回家太每个人都忙自己的事，假定对方会打电话回去或者 text message 回去，所以女儿一直在家里等，怎么2个小时了，1个45分钟的路，晚上没有可能变成2个小时都无影无踪，所以她会想念，她会关心。这个其实就是圣经里所讲的这个彼此相顾的这个意思。你会关心到一个人，会关心到一个程度，你会为他担心。有时候这是需要时间来到，是 appreciate。所以圣经上说，神把我们安排是什么？让我们能够使大家能够感同身受。这个就是罗马书所说的，是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也就是英文里面所讲的那个 empathy， 忧戚相关，感同身受。然后在哥林多前书12章27节说，你们所有人在一起就成为基督的身体，每个人都是这身体上的一部分，所以没有一个人是多余的。但是每个人都有上帝安排此时此地你应尽的一份。如果你还能没有尽你的那一份，神的家就有亏损，就会有破口。等于一个眼睛如果不好好的去使用的话，就变成什么，有一种眼科的病叫做什么 lazy eye。 一个人如果你是做肠胃的，你没有好好的去运作的话，这个身体就会嘛消化不良。所以这里提醒我们，我们每个人在神的计划中都有一份。今天神安排你在这里绝非偶然。最后，神安排了我们是要在这里，是我们得到神的拣选，是要接受装备。在以弗所书4章11到12节这里说，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神给教会很多这种不同的，是老师、属灵的领袖，为了什么呢？12节说，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原来我们不是只是说选一些人来，哦，你负责教主日学，哦，牧师负责去探访，这么就行了，好了，我可以回家睡觉了，不是如此。其实我们成为一个教会，神的计划是要什么？我们有牧师，有教师，要装备我们来到做神的工作。我们看3个很重要的希腊文的原文的字，很快就结束了。第一是什么？成全。成全这个字是全本新约只用过一次的字，这个字根是表示彻底和完全，这常常用来是形容一个装饰的美好 fully furnished 的一个房子，是一无所缺的一个的，是 住宅。这个意思是什么呢？神所赐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什么？让我们基督徒什么？每个人的生命都达到完善的地步，是达到神在你生命中要你做的那个的目标。我在这里是帮助大家是完成生命的目标，这是圣经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字很重要的第二个字是圣徒。圣徒这个字 Hagios 在新约共用过222次，161次是用来是描述圣洁，有61次描述是圣徒。这个字根的意思是无瑕疵的，是敬畏上帝的。所以如果你是神所拣选的人，你就会愿意接受装备。如果你觉得今天你不是神拣选的，你觉得你是神的家外人、局外人，你可以不接受装备。但是如果你感觉到神是拣选你的，圣经告诉你，牧师、主日学老师们在这里是要让你变得更完全，更合乎主的所用。最后一个字，各尽其职。圣经说，他所事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各尽其职这个字是原文的希腊文是 diakonia， 意思就是侍奉，是服务，做仆人般的服侍。这个字根是选自悦尘而来，这个字表示甘心乐意的服侍。这是新约圣经中执事一词的原意。所以浸信会把执事是翻译做什么？会做。其实这也很好，这是表明是执事的工作就是辅助牧师去来到牧养教会，所以叫做会做。所以圣经以弗所书4:11-12告诉我们，原来今天每一位你都有神的呼召在你身上，而今天神的话给你的挑战就是你要在新的一年愿意甘心接受装备，使人人都能够成为辅助牧师来到建立教会的人。这是圣经的话。我们今天在座感谢主，我们有8位执事，但是我们更要感谢主的是，你们在座其实每一位，我们今天这里大概90几人，都能够在按照神的计划，按照神的话语来讲，其实你们接受了装备，都能够做教会的执事，都能够做神的工作，都能够做来到反正是服务，反正是弟兄姐妹彼此的服侍。这个就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在这里的目的。神把你安排在此时此地，在南湾华人基督教会，不是只是来做礼拜，不是只在那里坐在那里来礼拜而已，而是说你要接受装备，能够成为一个建立教会的人。作为透过你的服侍，透过你对神的忠心，成为一个建立教会的人。最后结束的时候，我想起一个达拉斯第一浸信会很出名的一个牧师，已经过世了，叫做 W.A. Criswell。 他12岁的时候就献身事主了。为什么呢？他曾经写过说，有一件事影响他很大的，就是当他12岁以后那一年，他去参加一个培灵会，在那个会里， 那一天是有一个特别请了一个讲员，叫做 Pastor Whaley， 是从另外一个州，是请到德州来的。然后在那个聚会的结束的时候，当 Pastor Whaley 是呼召的时候，看见 Pastor Whaley 的70岁的哥哥，一个老农夫，满脸泪痕的走到台前去决志。这位老农夫说，这些年间我一直都感觉神呼召，但是我一直都在逃避，我今天不再逃避了，我今天愿意把我的生命奉献给神。但是当时 Dr. Criswell 只是一个12岁的男孩，他最怎么看呢？他说，这是一个又美丽又悲哀的故事。为什么？他自己写，他说 It was a lesson that I will never forget. If you are going to serve the Lord, you sure better do it now. Don't wait another day, or you will end up like that poor old farmer looking back at what might have been, but now can never be. 他的意思说，这件事在他心目中留下很大的震撼。他说，侍奉主不要等待，不然有一天就好像那个老农夫一样，到70岁跑到前面说，我现在来奉献，来侍奉主。如果他当年听到呼召就去做的时候，他能够为神做更多更大的事情。同样的，我也希望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每个人都听到上帝在你生命中的呼召，愿意每一个人都来接受装备，使到你们能够成为更全备的、各尽其职的，来到建立基督的身体，来到做神要你在他的教会中，在今天你周遭的环境中所要完成，那只有你才能够完成的兔特的事。阿们。我们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再次在你面前愿意献上我们自己。我们不知道我们有多少的岁月和时光，求主就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注视目标，让我们专注要得主你在耶稣基督里呼召我们取得的奖赏，让我们奔跑有力量，让我们侍奉有甘心，让我们学习有智慧，也让我们侍奉的时候有你的恩典。求主就呼召我们，让我们每个人今天都听到主你自己对我们说话，也让我们站在新的一年的门口的时候，我们愿意说，主啊，我愿意跟随你的带领，我愿意献上自己来到服侍你。恭敬祷告，愿主悦纳我们的心怀意念，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在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起唱三一颂，把荣耀